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昨天呢开始给大家讲一个系列，就是在香港的上海人。原因呢，就是我最近到香港呢，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外地人在香港。所谓外地人呢，就讲普通话、讲国语的人在香港，在所有热闹地方满满的啊。印象特别深是在这个尖沙咀啊，有一间保险公司里面的若干个这个谈保险的这个房子里面传出来都是很大声的这个讲普通话的声音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广东人。那么我就觉得呢，这个就说明了另外有一波很大的这个移民呢会进入香港，香港的那些原来的那些精英呢就走得七七八八了，现在就换人。那么当然我就想到香港呢曾经是有几次大批的移民涌入，特别多呢是关于这个上海人。从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开始有人进来，特别是1949年的前后来的就更多。那讲了很多的人，我昨天点了一系列的名字啊，这些人呢我想呢都可以给大家讲讲。那么当然呢讲到有这个金庸啊、倪匡啊，这些人都是一些非常有色彩的人，有故事讲的人。那么昨天呢讲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邵逸夫先生，那问了一下听过这个节目的朋友，说好听啊，比你老讲这个乌克兰打仗啊、叙利亚的问题啊、哈马斯啊有趣，因为那些问题呢你隔一段时间讲一讲可以，你就不需要每天讲。那毕竟呢我这个节目也不是新闻节目，也不适宜那么讲。所以呢我就想呢，什么叫授之有道，那还是跟这个文化啊讲这些历史有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讲这个在香港的上海人的第二个人，今天换一个比较有趣的人讲。今天呢讲汪明荃啊，这个非常好的阿姐啊，就是 Lisa 啊，叫做汪明荃呢，47年生的，70来岁吧，也不算年纪大。原来说人生古这个70古来稀，或者有些人说人生60古来稀啊，我记得一般都说是70古来稀，就从古以来活到70岁的人不多。那现在呢这个医疗技术发达，所以人的寿命就长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龄啊。那么这个汪明荃呢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演员啊，我们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呢曾经有过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1982年我们看到的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呢1982年播的，这部电视剧呢是这个 TVB 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所拍的十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就是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个顾嘉辉作曲的，当时我在播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在广州，那个差不多家家都看，因为汪明荃那个歌唱的好啊，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静，白云过山风也可传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涌，未怕罡风吹散的热情。这是第一段，这个用普通话来读，用国语来读呢它不好听，但是如果用广东话唱呢那就好听了。那我读它的第二段，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亦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没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亦可全情啊。这个就讲到这里，哇，这个歌词好听，就汪明荃唱的那个歌曲啊，就是我在当时80年代经常有很多人在播，哎呀真是好听啊。并且你看那个电视剧呢，这个汪明荃演的这个庄梦蝶也漂亮的不得了啊。那个时候是汪明荃那个辉煌的年代，讲的故事呢也是讲一种错综的三角恋爱， 就是汪明荃演的庄梦蝶和这个谢贤演的阮廷琛，他们在20年代背景呢，就是江南的家乡，就江浙一带的家乡。这两家呢，这个最后呢，冲破各种这个障碍，他一起到上海啊，这个最后呢，患难见真情。然后呢，就结为连理。这个就这个电视剧也是一集一集的。当时国内呢也还没有多少特别好看的电视剧，所以这部《万水千山总是情》呢，就让很多人呢觉得特别的好看。我们今天呢就讲讲汪明荃。我们今天讲在香港的上海人，汪明荃呢就非常值得一讲。那个。我们知道他是祖籍是上海青浦，他也生于上海。1947年，汪明荃生于上海的崇明岛啊。他的小名字叫小妹，他爸爸叫汪南云，妈妈呢叫施雅来。他妈妈呢是在理工大学做保健科的工作。他有一个姐姐叫汪明罗，有个弟弟叫汪之训。他的名字叫明荃，荃呢就是一棵小草，明呢就是崇明岛，就是说他是崇明岛上的一棵小草。那么他小时候呢和祖父祖母一起在上海青浦县的郊区，在青浦镇生活。1956年的秋天，他呢最后由这个祖父祖母呢就送到香港，和已经在香港的爸爸妈妈去团聚。56年，汪明荃来到这个香港的时候住在北角的清华街，小学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地方的叫圣尤达小学，1年级到5年级，跳过6年级又到这个隔壁的这个苏泽公学啊，他变成了中学1年级的学生。那个汪明荃呢，他这个得分很高啊，会考里面啊，又喜欢表演，又开心，又长得好看。那么并且呢他报考了利德，那香港有个电视台叫利迪啊，雷迪，他在这个地方有个演员的训练班。那么这个训练班呢就是培养演员。利迪的背景呢就是 Asian TV， 就是亚洲电视，这个背景呢还是邵氏了。但是他的同时呢也获得这个 Cathay Pacific 国泰航空公司录取当空姐。那么他呢就这两样，一个是当演员训练班，一个去当空姐，最后呢就加入了丽迪影生，所以呢开展的影艺事业啊。我们现在呢就要讲汪明荃呢，就讲一个故事了，对吧？我们先讲另外一个人。大家记不记得原来香港有一个当红的一个主播叫何守信啊，这个人啊，这个很长的时间看节目都看何守信，这个叫做第一的这个主播。这个何守信呢，他当时的女朋友呢就是汪明荃，1980年代85年左右。那个何守信呢1985年呢，他呢当时呢在一个夜总会跟一个舞女呢在那里啊偷欢。那么结果呢有几个陌生的男人突然间冲进了这个房间，那然后呢就拍了这个照片，所以何守信和这个舞女的性感的艳照呢就给对方拍了，那就跟何守信说一手交钱一手交照片。那么何守信呢那个时候衣服也没有穿，看着自己的不雅照，又是他又是电台的主播，电视台的主播，那么就大家这个就大家谈谈呢，对方呢狮子大开口要很多钱，这个呢就是精心策划的仙人跳，也就是那个舞女就是给安排的，所以何守信呢就上了大当。那这个跟汪明荃好像没关系啊，但是何守信当时的女朋友1985年就是对自己很贴的汪明荃。何守信呢就想给钱了事，但是呢又怕对方呢长期勒索搞得自己永无宁日，所以无奈之下他就只有打了电话打给汪明荃，可怜巴巴的跪着问这个汪明荃原谅自己，帮自己呢解决这个烂摊子，这自己上了仙人跳。那今天故事这么开始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汪明荃呢听到以后觉得心都在流血，看见他可怜巴巴的样子， 汪明荃呢还是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系到警界的一个有权的朋友，希望呢这个朋友能够考虑到这个何守信他的男朋友是名人，低调处理这件案子。但是呢，哪有天下不透风的墙啊，有警察帮忙，但是媒体呢就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直接呢就何先生为名大肆报道了这个桃色的勒索案。所以呢，在媒体的大肆报道以下，这个何守信的真面目呢也浮出水面。何守信呢无处可藏啊，在香港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都登满了，汪明荃也无辜的卷入了这张丑闻当中。那今天讲这个汪明荃的85年这个出了大名是因为何守信的这个背信弃义了。我们知道汪明荃呢，我们前面讲他的出生，他在上海崇明岛生的，家呢也算的是个书香门第，爸爸毕业于沪江大学，妈妈呢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毕业以后呢，他妈妈呢就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呢做了护士的工作。汪明荃上面呢有一个姐姐，所以呢汪明荃才叫小妹嘛。姐姐妹妹的感情非常好，每天形影不离，逛公园做游戏，开开心心，然后跟着弟弟就出生了。但是没有多久，这个中国打内战，这个越打越厉害，汪明荃是47年生的，打到49年，这个家里呢就觉得不行了，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带着姐姐弟弟就先到香港去打工，把汪明荃呢就交给了上海的外公外婆。他呢就很头疼，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带了姐姐走，带了弟弟走，就不带他走呢？但是呢外公外婆对他非常好，为了让汪明荃能够健康长大啊，就是所有东西都照顾得很好。所以呢在没有父母陪伴的这段时间里面，这个他就跑到这个他自己住的那个村青浦啊隔壁的村里去听绍兴戏，就变成他的唯一的乐趣。每次听到锣鼓的声音，他就跑到舞台下去看。这样呢过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了9岁那年，到了大概1956年，那么当时呢他的父母呢就帮他办了这个可以到香港的这个签证。所以呢他就告别了他的外公外婆啊，就到香港的投奔爸爸妈妈。他呢见到这个爸爸妈妈弟弟姐姐，遇到这四个人呢，他因为有好多年没见了，大概4、5年没见了，好像陌生人一样，感到很凄凉。因为想外公外婆啊，又能在家乡可以听绍兴戏，现在呢啥都没有了，到了香港人生地不熟啊。这汪明荃在上海到了这个香港，他不觉得喜欢，他怕自己呢不优秀啊，怕爸爸妈妈不喜欢他，又害怕自己不够听话被送回乡下的老家啊，他很多害怕。所以呢汪明荃呢有一种新的性格，是一种很独立很坚强的性格，他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能够藏在心里的性格啊。他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当时写了一句话，说你不疼自己就没有人会心疼你。这句话呢伴他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啊，他自己写的这句话就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座右铭。这个刚刚到香港的最大问题呢就是不会说广东话，这个很多这个演艺界的这些名人到了香港就是不会讲广东话，因为跟这个上海话差别太大了，又对英文一窍不通。所以呢这个汪明荃9岁了从京留级，又读了1年，他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他拼命的学，就是要让爸爸妈妈高兴。直到上了5年级，那么他的学习呢特别的优异，所以得到跳级，说那6年级没有读就直接进初中了。那么他是很担心呢他被爸爸妈妈再丢一次，因为把姐姐弟弟带走就没带他，当年他怕他再次被这个被抛弃，所以呢总是在自己这个还是童年的时候，他就做了远超过自己年龄的责任。爸爸妈妈每天打工繁忙，他就主动照顾弟弟，教他做功课，帮弟弟洗澡，连爸爸的衬衫裤子他都抢出来烫。 他就是不想做这个天真孩子，只是想用自己的行动向爸爸妈妈证明他不是最差的那一个。所以呢，他这个移植呢，他就这个想跟妈妈一样做一个护士进入中学啊。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晕血，看见这个病人流血啊，他呢就是他就受不了，有些人就是这样怕，所以呢就不能做了，就离开了这个职业。那么后来呢就出现了这个又有空姐选他，又有这个这个训练班去找他，他最后呢就决定呢去还是学生活了。那么这个汪明荃呢，他事实上呢他对生活呢也已经当时没有多大希望，学表演有没有出头之日呢不知道。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有一次机缘的巧合，他得到了香港当时一个导演叫卜万昌他的赏识。哎呀，他说你一定要参加演艺方面的工作，因为你很有灵气啊。这样由于卜万昌的引荐，他报名参加了丽迪电视台的第一期的新人训练班，他是第一期啊。他呢就走上了这个道路，他进了这个学习班呢也开始第一次谈恋爱了。那个对象呢叫做周世孝，是汪明荃的训练班的同学，两个人一起排练这个毕业作品雷雨啊，曹禺的雷雨的时候，这两个人呢都是情窦初开，两个人就擦出爱情的火花了。这个戏里面汪明荃演的是周世孝的情妇，戏外面的周世孝呢也抱得美人归啊，暧昧的味道整个训练班都知道啊。汪明荃呢也不可自控的沦陷了。好在呢汪明荃呢虽然在热恋当中，但是呢还有一丝清醒，他清楚知道自己来训练班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谈情说爱，是要练好自己的演绎，在香港娱乐圈呢闯出一片天地。所以呢他凭着这股韧性，一方面谈恋爱，一方面的努力的学习，他终于以训练班第一名的成绩呢顺利毕业。那一年他19岁，很多人看见，哎呀，这个长得这么漂亮，这街上的回头率很高啊，大家都看。这一点呢，让他的男朋友周世孝呢非常为难，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女朋友被其他人看，但是他又非常漂亮，所以呢，这个周世孝呢非常这个担心汪明荃会被别人这个拉去，所以变成贴身小男友，时时关注这个汪明荃的一举一动。那么有些时候呢，这个周世孝呢就觉得力不从心了，因为喜欢汪明荃的人太多了，他根本管不过来。1967年，汪明荃刚刚毕业，就和丽迪电视台呢签了3年的合同啊，每个月呢550块钱港币的月薪。丽迪电视台呢也非常看重年轻貌美的汪明荃，不仅呢为他安排了一大串的古装戏，并且呢还给他送上了香港人最喜欢的那个综艺节目叫你的尝试，让他上舞台，他变成了风光无限的主持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周世孝呢就紧张得不得了，因为汪明荃呢在演艺事业上做得风生水起，这个男朋友呢汪世孝呢就觉得不得了了，人人都喜欢。这个时候真出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冯翠帆。冯翠帆呢比汪明荃的早2年加盟丽迪电视台，他演主演过几部电视剧，反响平平。随后呢就是 TVB 开始正式开台了，招了一大批有演艺才华的演员。这个冯翠帆呢想都没有想就跳槽到 TVB。 那昨天我们讲邵逸夫就讲到 TVB 是邵逸夫进攻电视行业的第一个台啊。冯翠帆的选择的是正确的，因为他在丽迪电视台久久不得志，到了 TVB 以后呢就靠电视剧梦断晴天就顺利的成为 TVB 的第一代的当家小生。那么名气有了，野心也就大了，他看见跟自己同剧组长得这个水灵剔透的汪明荃，冯翠帆呢就整夜的睡不着觉，他觉得身边呢应该呢就有这么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美人。于是呢他不顾汪明荃已经名花有主啊，主动发起这个进攻。那个冯翠帆几乎天天都守在汪明荃的排练室的外面， 就是为了博得汪明荃的欢心。那个汪明荃的男朋友这个周世孝怎么办呢？所以呢经常呢就和汪明荃就吵架，那个这个爱情呢就慢慢就消失了，因为担心他走嘛。其实呢这个在汪明荃的眼里面，冯翠帆的追求呢跟不上，是算不跟不上谈上什么，因为汪明荃没看上他，多年以后他都不承认有过感情，只有冯翠帆自己把这份感情呢当作像初恋一样的回味。这是所以所有故事都是冯翠帆讲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69年，汪明荃在丽的电视台的重捧之下，不仅在影视圈呢赚了个满堂红，还凭借两个专辑，就是《等待》《黄金与爱情》，在这个音乐呢打开了一番天地。那段时间呢，汪明荃在丽的电视台的这个之下呢，认为他已经稳坐电视台的大姐大的宝位。可是呢汪明荃呢不这么想，因为他自己和丽的签的合同就3年马上到期了，他呢一到这个时候呢，他头也不回就到日本去进修歌舞，他自己呢有钱就到日本的去学。无论丽的电视台开出什么样的丰厚的条件，他都不动心。那么到了日本70年，半年以后，汪明荃从日本回来了，回来呢带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是一个富豪，叫刘昌华。那个刘昌华呢一直在日本呢做这个做衣服的生意，家境十分殷实。那个汪明荃的妈妈，她不做护士以后呢，在香港呢以制定订珠片的服饰为生，那么所以呢就认得了这个刘昌华。有了这一层关系，两个人在香港就认得了，在日本呢再偶遇多了一份亲切感。那么当时汪明荃因为不会日语感到头痛，刘昌华呢这个日语讲得很好，这个呢突然间像一道闪电，就两个人呢就找到归属感。刘昌华呢也非常喜欢汪明荃，汪明荃呢也觉得是自己的男人了，所以走到一起。这按照刘昌华的家族理念呢，汪明荃呢是完全可以退出娱乐界，安安心心的嫁给他，做一个悠闲自在的阔太太。但是汪明荃不同意。1971年，汪明荃呢从日本回来，然后呢和刘昌华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他就转到这个无线 TVB 了，和这个斐斐沈殿霞也是上海来的，一起主持了《欢乐今宵》的这档黄金节目。这两个人刚结婚的时候呢，一切都很好。汪明荃工作繁忙的时候，刘昌华就鞍前马后的伺候他，生怕累着自己这个宝贝的媳妇儿。除此以外，他还亲自呢为他的爱巢打造了这个爱心的家具，为汪明荃的制作了漂亮的衣服。这一切呢，都让汪明荃呢感动了好久好久。那么，但是汪明荃怀孕以后呢，在一次工作当中就意外的流产，然后医生告诉他以后不能再有孩子了。这个呢就使得汪明荃在这个婆就是他的刘昌华的家里的地位急转直下。婆婆本来是想找个媳妇回来生子嘛，现在呢生不了，婆婆开始嫌弃她，丈夫呢也开始冷落她，让她这个灰心意冷。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有了这个金牌司仪何守信的情况。工作上的压力大，何守信呢在欢乐今宵上面呢跟他一起做节目，何守信呢就觉得呢根本呢就觉得这个汪明荃是太可爱了。那么这个汪明荃呢这个当然是一心一意觉得何守信这个人不错，但何守金呢就是个花心萝卜。他呢跟汪明荃在这边做欢乐今宵，一方面呢自己娶了个老婆叫欧佳慧。这个时候呢汪明荃呢就要忍受事业上的压力，还有呢在他自己的那个丈夫家里啊也要想办法，这个要等到婆婆啊的这个关系。所以呢他根本呢何守信怎么丢飞眼他也不在乎，因为他就非常困难，因为他自己呢还在这个何昌华家里是何家的媳妇，这个丈夫不爱，这个婆婆讨厌，也还是这个老婆的身份。 她跟她婆婆关系呢就非常差，因为汪明荃的婆婆就认为呢汪明荃是完全不守妇道啊，这个是已经成为人妻还要在外面做娱乐抛头露面啊，这个严重影响他们刘氏家族的体面。所以呢这个丈夫刘昌华这个软性子，这个妈妈呢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他就不能够这个不站在妈妈的旁边。这个时候呢就是何守信呢就帮忙，那个时候何守信看见汪明荃漂亮，但他自己呢娶了朋友。当时呢这个他就想办法去说服了这个这个 TVB 的这个领导啊啊，然后呢就让汪明荃去接了第一部电视剧叫思恋。这个呢那个他的这个对搭档呢就是旧情人，大家记不记得叫冯翠帆嘛。这汪明荃呢不管是情人不情人，我们先呢来把这个电视拍好，来到这个剧组还没有开始演戏，就是因为这个冯翠帆呢醉酒闹事被 TVB 解雇了，赶出了剧组，那赶出来就没有搭档了。但是呢对于汪明荃的发挥呢没有影响，汪明荃呢想办法还是拍得很好，所以呢这个电视剧就非常的成功，以后的就越来越多，特别呢他和何守信搭档的节目呢就非常多。但何守信呢他是喜欢这个欧家慧，所以呢就想办法要把这个欧家慧娶进家。但是呢这个当时娶了欧家信以后，他又跟汪明荃呢他接触多了，大家天天演戏，他就觉得结婚太早了，哎呀身边没有汪明荃这样的好女人，就出了很多的事情了。那个我们知道呢这个汪明荃的这个当时在演戏的时候，何守信就已经呢就插手进来，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搞得非常的复杂了。这个欧家慧就何守信的老婆也不是一个省闲的事，所以呢欧家慧就做了这个仙人跳，就把这个何守信就抓住了，然后呢把汪明荃也拖在里面了。所以搞到1975年，这个欧家慧呢就要跟何守信离婚了啊，签了字。那么这个呢就没有办法，欧家慧呢自己呢到美国去了，就远离了何守信。何守信呢他有了变成单身，他呢就变得更加大胆啊，对汪明荃呢嘘寒问暖，还在这个主持欢乐今宵的时候呢对他的后辈齐美珍、景黛英、廖安利百般的照顾，所以说他是护花啊，这个有名的。并且呢他还肆无忌惮的和美艳的花旦这个温柳梅大玩暧昧，玩完以后呢想抽身，并且呢给对方大骂说他是花心渣男。所以呢搞得汪明荃呢当然不是滋味了，因为但是他还有老公啊，他叫刘太太啊，心里呢也不敢发泄出来。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汪明荃呢脾气就大了，他呢就把脾气呢就发着对导演啊其他演员呢指手画脚，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惹得大家很不痛快。大家看那当时演的一个电视剧叫家变，里面他演的这个洛林呢就这么一个角色，他其实真的是这样。那么他呢还经常闹，在拍摄电视剧《京华春梦》的时候，又和男主角刘松仁呢又闹了一点绯闻，这个就是汪明荃的时候了。1982年，虚虚实实的绯闻，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汪明荃在香港呢就讲的人很多了，但是他终于在1982年，他就扮演这个庄梦蝶和谢贤、吕良伟合演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部电视剧呢就变成了 TVB 10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这个剧里面的歌曲全部是由汪明荃一个人唱的，同名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呢也变成了汪明荃一代的代名词，一直流传到现在。
莫说水中多变幻，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虽然事业呢走到了这个1982年的巅峰，但是呢围绕在汪明荃身边的绯闻呢也越来越多。这个婆婆呢嫌她不能为刘家传宗接代，丈夫呢对她根本不闻不问，毫无感情可言，所以剩下一个花心的何守信就整天呢守在她的身边。那么所以呢这个汪明荃忍不住了，那就提出要离婚，就离开了刘家。但是呢他以为呢何守信呢就会跟他好的，没想到呢何守信就出现了前面讲的那段花心萝卜桃色勒索案，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当然呢汪明荃呢本来想以他的这个跟何守信想重新开始一段爱情的这个过程来帮他跳出这个黑锅，没想自己呢的三番两次被卷进舆论的漩涡界。所以呢这个何守信呢没办法，这个风波太大了，跟这个舞女啊这个在一起被别人拍到了裸照，这不得了了。所以呢这个和汪明荃已经合作了10年的何守信辞职离开了 TVB， 随后呢移民到加拿大，留下汪明荃一个人呢就默默地承担一切。这个呢汪明荃呢年过半百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何守信走了，汪明荃呢被查出患上了甲状腺癌，大家说可能是心事忧郁啊把身体憋出毛病，但是呢这个甲状腺癌呢没有压垮这个一向要强的汪明荃，经过手术和化疗他的身体呢逐渐好了起来。那么他当然最伤心的就是何守信的背叛和伤心，所以呢他经常去看心理科的医生，希望能够早日克服自己的心理的障碍。那个当时呢汪明荃呢年纪不小了，40多岁的人，那这个时候呢他呢就参加这个粤剧，因为他喜欢戏剧，到了香港以后学会了粤剧，并且演得非常好。他呢当时要他演一个粤剧叫《穆桂英大破洪州》，他认识了一个演员，就是41岁的罗家英啊，大家记得吧，跟周星驰搭档的那个罗家英。罗家英呢也是离了婚，结束了第一段的恋爱。罗家英呢是个地道的广东人，8岁就跟着父亲伯父学粤剧的基本功，是个粤剧的老官，跟着父亲四处奔跑。21岁的时候就是剧团的当红的这个武生。第一段婚姻失败以后呢，罗家英呢没有太大的感触，他觉得呢婚姻太早了，3年就离婚了。 但是呢，这个到了演穆桂英大破洪州的时候，他和汪明荃的搭档，他看见汪明荃呢受到何守信伤害那么大，他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保护的欲望。他觉得汪明荃每天的工作量实在太大，即便他一个大男人也承受不了。那一年呢，两个人为了演好越剧，穆桂英大破洪州，两个人在一起磨合了整整一年练这个越剧。期间呢，因为这个汪明荃呢比较较真，发生过一些工作上的争吵，最后呢还是练功也就开始擦枪走火。这个罗家英呢是一个随性的人啊，他呢这个汪明荃是强势，那个汪明荃呢就觉得罗家英这个人，他觉得非常喜欢一个演戏好，第一个人这个随性，你要什么发脾气他都没有气。那一年罗家英和汪明荃都是41岁，在演艺圈打拼了这么多年，他也感觉年龄大了，不适合抛头露面去拍戏了，他就告别了这个电视台的演艺圈，转身呢和罗家英商量搞了一个越剧团。那个罗家英呢就跟汪明荃说，咱们就结婚吧，既然已经好了。汪明荃呢就拿不定决心，据说罗家英跟汪明荃求婚就求了18次，这个汪明荃呢是不能生育也没有男朋友，但是汪明荃呢对婚姻呢不自信，他呢也不想成为罗家英的负担。到了2002年，罗家英再次提出结婚，那个还没有等到汪明荃点头，汪明荃自己又患上了乳腺癌，那么这个婚事呢只能往后拖。罗家英呢倒没事，继续照顾汪明荃。那汪明荃的身体逐渐好起来了，结果呢罗家英呢又累倒了，到医院一检查，他患上了肝癌。这下两个人都有癌，这一下呢就吓坏了汪明荃。汪明荃的乳腺癌治好了，把他吓坏了，那么眼泪都流出来了。但是罗家英真心正义的陪在身边这么多年，自己还犹豫什么呢？所以呢到了这一年，这个2000几年呢、这个汪明荃想通了，他呢就向正准备做手术的罗家英提出结婚。他说呢不想让两个人的感情留下遗憾，用这个来鼓励罗家英战胜这个病魔。2009年，当时罗家英63岁了，他呢身体有所好转啊，他呢就将这个62岁的汪明荃呢处进家门。他们一共谈恋爱谈了21年，你想想多长的时间呢、这个在一起演越剧，这个都多少年了？这个那个21年的这个漫长的这个恋爱，所以这个事情呢，到了最后呢，终于结婚。他们现在两个都在一起。那个当然了，婚后的汪明荃呢，被罗家英宠成了公主，过得十分幸福。这个期间呢，也传出罗家英的肝病恶化的消息，及时呢做了切除手术，没有太大的影响。等到这个风平浪静的时候，那个何守信就回香港了，外界呢又掀起一波汪明荃和何守信啊这个有关系。汪明荃就公开说，我年纪大了，我需要尊重。现在汪明荃呢74岁高龄，他呢早已经过了敢爱敢恨任意妄为的年纪啊。这个呢他对罗家英的精心的呵护，这个跟什么何守信的那往事呢早就被他忘记了。这个就是讲到他那个汪明荃呢在唱歌歌坛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讲了很多，1971年他加盟这个无线电视 TVB 的时候，他就成了这个电台的第一代的当家花旦。他初期演出欢乐金丝，他和好几个这个演员呢都变成了这个无线的当家花旦啊，赵雅芝、妙见人啊 ，Cora 妙，妙见人呢也是个上海人，58年生于上海的，还有黄信秀、李思琪、黄淑仪、李玲玲、苗金凤，这个都是第一代的无线著名的当家花旦。那个70年代到80年代，汪明荃的流行曲事业最风光的时候，他又和其他几个人呢组成了4朵金花。这个70年代初和沈殿霞，这个广东话叫肥肥 他是浙江宁波人，也是上海的啊，也是58年移民到香港的。还有王爱民、敏敏啊、张德兰、允云，四个人组成四朵金花。那么所以唱的歌呢，那就是家喻户晓，特别是他那个家变，他演女强人洛琳的角色得到民心。其实当时这个他是非常摆这个摆脾气的，经常吵架。那么他出了很多唱片，1975年出过3张极受欢迎的唱片，《黛玉葬花》《紫钗记》《清宫残梦》，他变成第一线的歌手。他呢1980年涉足电台，为广播剧《淼淼情》演唱主题曲。他主演的电视剧《京华春梦》和《千王之王》，他唱主题曲。这个2张专辑的卖座呢满堂红，这是他最高峰的一年。1982年主唱《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主题曲，和《爱国插曲》《勇敢的中国人》，他赢得了两岸三地观众的爱戴。但是他后来呢，逐渐的退出了香港的流行乐坛。他呢，这个因为呢，他涉足中国的内地，那表明他的政治立场，所以呢，他失去了台湾的市场。那么，所以呢，他和罗家英呢，后来就演粤剧啊，就广东大戏，也是非常成功的。他呢演过很多的这个演唱会。1995年，他第一次在这个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那是票都全部卖光了。1997年参加这个顾嘉辉这个众星或回归，这个也是卖得很好。1999年和郑少秋合作的最佳有情人演唱会啊，也唱得很好，跟着演唱会一直做到2015年的顾嘉辉荣休盛典演唱会，第二年又参加顾嘉辉金紫荆善演啊善慈善演唱会，这都是得到很多人的欢迎。他只要出台，看的人就多，他得到很多人。这个我们知道的1927年，这个汪明荃呢，他这入行50年。在演艺界呢，就举办了一个节目，叫做汪明荃50周年世纪盛典。这个嘉宾呢，包括很多人呢，这个蔡和平啊、夏雨啊、米雪啊、张德兰呐、陈建林啊、王祖蓝呐、容祖儿啊，这些人都参加。所以呢，他这一辈子呢，就非常的辉煌。他呢，一辈子2次有这个癌症，85年的甲状腺癌手术康复。2002年患上乳腺癌，发现的早，手术康复以后，他呢努力的推广防癌的资讯。那个他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就代表了一个非常闪亮的这么一个人。这个汪明荃呢，2019年的9月份在内地演出的时候呢，他摔了一跤，这个伤势不明。过了2天以后，他才说他没有大碍。那么汪明荃呢，这个是应该说是一个最引人注意的在香港的上海人。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就讲汪明荃啊，我们用了这么一段时间给大家讲的这一位大姐呢，现在呢还偶然出来啊，年纪是大了，70多岁了，但是呢她精神气还是非常好，跟罗家英呢是一对非常好的伴侣啊。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